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干嘛？
丽莎，老爸到哪儿去了？再不来我都困了。
哎，现在才几点你就困了？老爸不是说他去看刘爷爷吗？他说他8点半以前一定会回来的。按照老爸的个性，我告诉你，你先别急啊。8点半对不对？你看现在28分了，我看2分钟之内老爸一定会回来的。
我告诉你，有你说的那么准呢、我就不睡了。
多么，丽莎，我回来了。
你看，我跟你说了吧，老爸回来了。哎，老爸，你回来了。
哎呦，老爸，你可回来了，等得我都困死了。
那你先去睡吧。那
不行啊，说好了一块研读这个主日福音的了。
哎呦，冲着你这个精神呢、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好吧？
好，
麻烦你念一念吧。
好，我就睡眼惺忪的来念。这个主日因为是这个天主圣山节啊，所以它的福音这个讲的很短呢、攻读圣马窦福音，这是马窦福音当中的一段，在28章16节到20节当中的一段。他说那时候。11位门徒往加里勒亚境内，到了耶稣给他们指定的山上，他们看见耶稣就朝拜了他，但仍然有些人心中怀疑。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至于我要与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好，在下精神来了啊。可见福音对人真有启示振奋的精神、
对呀、
不困了吧？
眼睛不迷糊了，意识也清醒了。哎，老爸，你看他这个耶稣说的这句话真的很好，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我要你们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啊！因为像这句话就是他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宏愿，我们今天先不把它当成是这个圣旨来看的哈。那一个平常的人如果他有这么大的宏愿，那我想老天爷不帮助他也是不对的，更何况他是天之子、
等一下、他本来就不是平常人的。
我刚才说了嘛，就算是一个平常人他发了这么大的宏愿、老天都会帮他嘛，更何况他是天之子嘛，天主之子，
他本来就要去做这件事，
更会有人要帮助他。你看他从11个门徒到现在普天下的牧羊者、虽然过去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牧羊人少了很多、一个美国就有3000多个教堂没有了本堂啊，那但是呢这是一个现象，是不是不能解决呢？它不是不能解决，是能解决的，只是看这个圣神怎么领导我们啊，上主怎么给我们启示，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你看它里面讲，只要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这个事情总要解决的嘛，对吧？
这后面还有一句啊，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对啊，
万一现在就是世代的终结了，所以神父就少啦。
不，天主不会这样做的。
你们知道最近的报道哈？因为当人口增加到65亿的时候我们天主教的信徒啊增加了。
当然嘛，人口增加了，我们人口
增加
了嘛。
不是，
但是增加的时候呢，比率
降低了，人数比现在增加了嘛？
人数是增加了，但是比率降低了啊？为什么？因为人口增加了。我们赶不上人口的增加，所以我们的信徒虽然是增加了，但比率反而降低的。那也就是说多么刚才说讲了一番，那我们现在更需要做传教传福音的精神，要借重 圣山的力量。
嗯嗯嗯。所以我曾经有跟朋友讨论到这个问题啊，说在过去我们所住的那个村子里头，那个大院里头啊，
嗯，
那个时候一家每一次去到了主日了要望弥撒的时候，你看只要有一个妈妈登高一呼说。快哟，三点啦，三点半望弥撒哟！你看看，那一家家那小孩打的叮咕叮咕咕出来了。到了教堂，我们那个教堂不是很大，嗯，但是一台弥撒能够有300多人。
那你们小朋友都做什么？
小朋友在弥撒过后要上道礼班，嗯，我们那时候还叫道礼班，
嗯，
啊。那弥撒的时候是一起望，嗯，啊，然后弥撒完了以后道礼班，道礼班还要签到盖章的嘞。一学期看看你少盖几个章，你的礼品奖品就相对的递减，所以每个小朋友都为了要跟别人一样好，老师也鼓励啊，所以大家都小朋友的出席率都很好。可是现在我再看看跟我一起上道理班的这些，跟我这一辈的老的不说了，走的走了，搬的搬了啊，跟我这一辈的过去的这些小朋友教育，我们再联系一下，很多人几乎是好像就剩下我了，在老爸的带领之下还一直没断了上教堂，可是别人呢，因为爸爸妈妈不去了或者是搬离了，他们没有再去找一家教堂去望弥撒，离开了就离开了，好像只是那个时候去是为了领面粉，为了领一些救济品而已。所以这个教友减少的原因，我想是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改变了，让他们不会想到过去你去信这个教，你的目的是哪一个？你现在还是那个目的吗？他认为他已经达到了他所生活需求的目的了，所以他现在不需要了，但是他忘了他灵魂上的需求了。
不是这样讲啊，以前之所以传宗教的话，我们是给人家一些啊面粉的什么的哈，但是我们也有这种观念，认为说这吃教不好啊。实际上现在我想一想啊，必须这样做，先养你的身体才能够救你的灵魂嘛。
但是身体养好了，他们也跑了。
哎，就是这样，但是在中间那就靠什么，我们给他的灵够不够啊？今天的主题是三位一体，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很复杂哈，很不容易了解，当然用很多例子来讲呢，啊，不借太阳啊，借各种的例子来讲哈，实际上的话呢，如果照我们中国的易经上来讲，我们人的身体就是小周天，就是宇宙，
是
啊。那如果说我们把天主创造宇宙就是一个大周天来讲的话呢，哎，那三位一体的道理是很简单的
啊，就是我们人整个身体，
我们身体就是我们也是三位一体的综合。为什么天主制造我们的人的形体嘛？形体有天主代表，
嗯，
好吧，
嗯，
那如果说耶稣降生以后，我们一直赞美是耶稣圣心，啊，他救我们那个心，啊，让我们爱这个发扬出来，啊，他也把天主塑成爱的一个化身，啊，那必须你有心理开始嘛，啊，那就是说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化身，啊，那再来的话呢，哎，圣神引导我们，那是灵的引导，啊，所以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存在必须具备什么？形体、
灵魂、
内心思考跟灵魂，对，身心灵合一，就是一个三合一嘛。啊，那也就是说三合一，你不要去外面去求答案，在内心里面就是我们具备了什么？
嗯，
圣神的灵、耶稣的心、天主给我们的身体，因为是他捏造出来的啊，手捏出来的。
嗯嗯嗯。
那么这样讲说，哎，三位一体在哪里找？就在我们自己思考里面去找，哦，不要去外面去追求这个三合一的道理，哦，人的本身就是三合一。
听起来好像咖啡哦。
嗯，
三合一听起来很像咖啡。
以前我们来讲的就是咖啡道理嘛，
啊，
但名字叫咖啡是不是，
嗯，
加糖，啊，
嗯，
加这个
奶精
都一样，
嗯，
但是你要去分别哈，啊，那个是哪个是糖，哪个是奶精，啊，哪一个是咖啡？
马哥，你说，
嗯，
要不东问你说，
嗯，
哪个是，
你什么时候给我改名了？
哪个是糖？
嗯，哪个是糖啊？这个天主当然是咖啡嘛，糖应该是圣神，
嗯，
耶稣是
乃
金，
嗯嗯，
对，他调和一下，他调
说，
他调和一下，这个颜色不会那么黑，嗯、那再加点生鲜，甜一点，好入口。
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
啊！你是颠倒过来的，
不是？
嗯，
我觉得啊，咖啡是耶稣，
嗯嗯，
因为耶稣的一生呢、哦，就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很苦，
嗯
啊。那奶精呢是整个提炼这个咖啡香味的，所以它是圣神。
嗯，
那糖就是天主啦。
嗯，
那所以最重要的呢是那咖啡本身如何，就是虽然它是苦，
嗯，
但是假设你因为你的性德和你自己对圣神的依靠，那其实这个咖啡呢慢慢它就会变得香醇。
这个有点道理。
那
我
就问你一句话好吧。
嗯，
你喝咖啡的目的是什么？
喝咖啡
提神呢、
啊、提神、啊、
对啊，
什么能提神呢？当然是咖啡嘛。那所以咖啡是主体嘛，那主体就是天主嘛、
嗯、
对，老爸是不是这意思、啊、
如果我们来讲 啊、
嗯、
我来看 啊那因为奶精、啊、是有比较最滋养的部分、
嗯
啊、那应该什么？应该是天主，
天主
是天主是奶、嗯、啊，他到我们福地，已经到福地的时候呢，有牛奶的地方、
嗯
哦、是天主给的、嗯、那咖啡的话呢，哎，应该是什么振奋我们的，提醒我们走新的路的提醒的、嗯、那应该是耶稣、啊
嗯、
那么谈的话呢，圣神、啊、引导我们，常常给我们一点好的，那你们振奋的东西，甜头给你吃吃、啊、是圣神，
嗯，
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三个的答案都不一样呢？因为他本来就是天主要我们不要一样答案，因为他是综合一个人嘛，就是咖啡嘛，所以要我们不同的答案，怎么解释都可以，
都可以，
三合
一，嗯，
而且啊、
嗯、
为什么三个解释都不一样呢？
嗯，
因为啊，三位一体原本就是一个奥秘，
那就。哎呀，你好会说呀！
对呀、啊，
为什么不会说
他本来就是一个奥秘呀、啊，
所
以、
哎、
老爸他喝了一杯咖啡，
嗯、
多么喝一杯咖啡、嗯，丽莎喝一杯咖啡、嗯，其实三个人为这个
咖啡
所咖啡
领悟到了，
哎，领悟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啊。
嗯，
这也是啊，
嗯
嗯，所以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三位一体，让每个人的都能体会出它各中滋味？
嗯，
那就看个人他的对于这三位。这三位当中的认知跟这三位如何的成为一体了，
嗯，
能不能这么说呢？
可以这么说、嗯、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它有一个提示，我们就讲说三位一体的一种概念呢，
嗯，
是它有三个位格啊，三个不同的角度，对、
嗯、
那天主的是创造世界的，
嗯，
那么圣子的是救赎世界的，圣神的是圣化世界的，
嗯，
三个层次，但三个神到后来的话呢，是合一的，啊，终归要有圣化的这个功能在啊。那也可以讲说，天主创造世界的时候呢，说要我们生存的权利，是要生存啊。那么耶稣救赎世界的时候呢，在生存中间我们会有死亡，那么他把我们消除死亡和得救的一个功能。那来呢，哎，得救以后。不是说就这样平平凡凡的，圣神的引导们怎么分享这个新的生命啊？所以它有这个层次上的区别，综合起来就是一杯咖啡。
对，所以老爸刚才讲以这个三合一咖啡的这个理论来讲这个问题啊，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读经二里头也有这么一段说，说我们受圣神推动而向天主呼叫阿爸父啊，是圣神亲自和我们的心神一同作证，作证什么呢？作证我们是天主的儿女，既然是子女，就是继承者，是天主的继承者，是基督的同继承者。这个同的意思是指说跟基督一样，同样都是天主的一个继承者，所以最重要在后头一句话了，只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要与他一同受光荣啊！所以我说很重要的、
嗯、
我们在读每一段圣经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宗徒们所留给我们的言语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要看出他这一段的真意是在哪里啊、
嗯、
那我的感觉这一段的真意就是我们说，只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要与他一同受光荣啊，那个这个意思如果能体会得出来了，我想我们要做一个行基督的路 的一个基督徒来说就不是那么困难了，因为你可以同样的跟他受光荣。
嗯，这个是个数学题。
嗯，哎，
对啊，你看啊，天主，
嗯，
对，然后子女是继承者嘛，
对
对，那耶稣也是天父的继承者。
嗯，
那所以他像个三角形，然后两边都等同嘛。
嗯，对，
那不管是基督也好，天父也好，做子女的也好，其实他是一脉相承的。
嗯，
那我们跟基督呢其实同继承者，
对，
都是一同，都是继承者。
那等于就等等
等
等腰
三角形，
等腰等边
三角形，对，
因为他是有人用这个三角的来比例、啊、
对、嗯、所以倒过来看啊，
嗯，
倒过来看，我们再倒过来看，基督在这个世上是不是受苦的？一直到钉到十字架，他是受苦的。那如果我们刚刚讲的等腰三角形，他是受苦的，那我们在世上受苦就不稀奇了。
嗯，那是应该，
因为那是必然，
人必然要受苦，
对不对？
嗯，
啊，那既然这样，那后来基督耶稣基督被接升天，我们之前讲过了，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世代的终结的时候、嗯、我们必然与天父跟耶稣基督一起在天国了。
对，所以不管是等腰等边三角形或者是等腰三角形，它的最后的归一、啊、既然是两边等边、嗯、一边是、啊、耶稣，一边是我们，如果我们跟他走是同样的受苦的路，他就最后的归一
是
一样的，是
同样一个、
哎、一个锥形锥体，他的最后的归一是那个尖尖那个顶点。
嗯，
上两个礼拜不问耶稣讲的那句话吗？
嗯，
如果你信我跟随我，我是你是我的朋友。
嗯，
把已经把我们拉到同等
了。嗯，
对，这个讲得更清楚了、嗯、他说我们是天主的儿女，既然是子女便是继承者，是天主的继承者、
嗯、
是基督的同
继承
者。
嗯，
好，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去回想一下，在我们四旬期拜苦路的时候，我们看耶稣基督他的整个苦难，其实想想有谁的苦难大过于他呢？
对，所以每一次在、啊、那个时候我拜苦路的时候，我经常会发现有教友，不同的教友，不是同一个教友，不同的教友在不同的时拜苦路的时候，到了不同的苦上前头啊，都会有教友有一些很感动的表现出来啊，就是我有的时候也就我的感动不在于说是我对这些耶稣十四处苦路的感动，我是对于这些教友的感动而感动。我有点被动，
继承者没有关系啊，
我有点被动，
反正都是在等腰三角形下，所以从任何一个底端到那个锥形体的顶端的时候，其实它的距离都是相同，
结果都是相同的。
对，
嗯，很好，很好。在啊、
你们都没有说我数学很好。
你是那个老师，当然数学好。
你刚才讲的等腰啊，啊，实际上的话呢，如果那样讲，应该等边比较好。
嗯，它等边等腰都一样。嗯、
对，还有在今天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经文里头，在攻读《生命记》里面啊，梅瑟也说、嗯，天上地下只有上主是天主，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啊、
嗯。
这句话我们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哈。那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那就因为只有这一个神，所以刚才就一更印证了我们是跟耶稣的同继承者，那我们更是一个，那耶稣又把我们拉成是朋友，所以老爸刚才说是等边等腰三角形，哎，这更明显的一件事了。
那耶稣叫我们受苦、啊
嗯、
要叫我们要接受贫穷、啊、在贫穷中间要乐观、啊
嗯、
那个安徒生有一个童话啊，写了一个蛮好玩的事情啊，是一对夫妇，太太叫他说把这个马拿出去卖去换食物的时候，那他怎么换法？把这个马跟着就换一条牛，啊，那么把牛呢又给他换一只羊，啊，羊呢给他换一只鸡，鸡呢去换一堆烂苹果。那这个时候啊，旁边有两个人看到他一路在这样翻过来的时候，就打赌说：“我说这个龙婆回去一定会被他大骂死了。”
嗯，
他们就打赌吧。结果这老龙婆回来背着烂苹果回来的时候，他太太怎么说？他说：“我把马换成一条牛了。那好啊，那我们现在就有牛奶可以吃了哈、啊
嗯，
就不要为这个牛奶再发愁了。”
嗯，
他说不。我要把牛换成羊的，
嗯，
他那也好啊，
烤羊
那块剪羊毛，我就可以打毛衣了、啊哦，就可以温暖了，就不怕冷了、嗯。他说没有，我又把羊换成鸡了，他说也好啊，那我就可以每天养鸡，让它生蛋，我们可以有一大窝鸡，将来的话、嗯、就可以用鸡来
鸡蛋来换钱，
换更多东西来了、嗯。他说鸡也没有了。我换了一袋烂苹果，
嗯，
这下他的脸就有点变了哈、
嗯，
变的时候他就，后来一脸忙就想过来讲，
这是把他老婆惹毛了，
也好哈、啊
嗯，
他说我今天正去跟隔壁借一个烂苹果，他都不借给我，他说你家里那个烂苹果都没有，为什么要给你？
嗯、我现在有
我现在可以把烂苹果还送给他了，
哎，这个老婆真不错哎，
嗯。
那么这两个打赌的人呢，一看真的是没办法，就把这个赌输的钱，这个人呢就把所有的钱就交给那个赢的人，
嗯、
赢的人又加了钱就送给这个这一家人。
哎呦，得到的更多。
对的，但是、嗯、这不就告诉我什么？受苦遇到任何的贫贱的时候呢，你能够保持那种欢愉平安的心啊，不责备的心，那么这个是最美的。那你看看一路上这样倒着这样卸下来，任何人受不了啊！可那个老太太能够这样平安的接受，
嗯，
是都能够原谅，对好的措施来化解这种的危机、啊
嗯、
那这里是耶稣要我们刻苦的精神，有童话里面就美的故事里面去。
这真是榜样哎、
啊！
下一次你要有这种的心理准备、
啊。对，但是请你不要拿烂苹果回来，谢谢。
那你可以拿烂苹果到隔壁去送人
啊、哦！那倒是真的。
对，嗯，
所以真的来讲说，这里告诉我们，真的来讲说，哎，应用多么大的要贫穷、要受苦，你能够说把生活看最低层的时候，也是为什么要一直在强调我们为最小兄弟做的？最小兄弟是什么？
最低层的，
最没有人照顾的，最孤苦无依的。你给他一定的他就满足的那些人。
嗯嗯嗯。所以很多修会里面都要求，不管是神父也好，修女也好，都希望他们有一个就是神评。
发神评
愿
了，现在几乎所有的这个修会啊、
嗯、
不论是男修会或女修会啊，几乎他们在
很重要的一项
发终身愿，
嗯嗯，
都一定要发神评愿。
嗯
嗯嗯。
但是
嗯。
你不觉得现在神父不若以前的神父神评吗？
那么神评了、嗯、对，他们有的时候也会，你像我们这些外国神父，有时候他们还会想吃一点家乡的东西、
嗯、
啊，那但是想吃家乡的东西自己又不会做，那就得到外面去花钱，所以这个花费来讲有的时候
你是看到的是都市的神父，
对呀、啊、
神评要去那里山区
哦，
乡间，
所以说
那真是神评。
对呀、啊，你看啊，我们不要讲太远的啊，
嗯、
像在台湾的那个北部地区，有一个地方叫汐止、
嗯，
那有个仁爱修女会、
嗯，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工作经验了。我要传他们的一篇福音，
嗯、
就是他们要我们写那个信友祷词的部分呢、啊
嗯嗯嗯。
那我们写好了，我们就说修女，那我给你传真过去。
嗯。
我们没有传真机啊，
嗯，
没有传真机啊，
那我念，
那我 mail 过去给你好了，
嗯、
我用 email，
嗯，没有电脑，
我们没有电脑啊，
嗯
我左思右想，我说那我念给你听，他说不成，我现在要出去了，
嗯，
最后我没办法，
嗯，
是
自己跑一趟，
不，我叫快递送过去，
哎、这就是都市，
对呀、啊，你看这中间有多大的差
距，
嗯、
对。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神父他入境要随俗啊、
嗯。
那如果说在都会里面啊，我也听过很多人讲说、
嗯、
现在神父哪有神评啊、
嗯、
电脑也很好啊怎么样、
嗯、
其实他是因应
当地
的
需
要
、嗯、
所以我记得在上个主日福音当中他说你们、
嗯、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到那个地方以后要到世界各地广传福音、
嗯、
并且要说新的语言，其实这新的语言呢包括生活习惯，
嗯，适应当地入境随俗、嗯、
对、
嗯、
所以假设说在他服传的地方每个人都是靠电脑或者靠 email 来做传递的话、
嗯、
这个神父如果还要用电话、
嗯、
还要其实是会打扰到人家，
也是 这也是没有错、嗯、但是我拿现在跟就像你像你刚才讲的说现在真的有很多的这个神职人员他的神我们眼看他们的神明程度好像不是那么好其实在他们来说他们是就像刚才老爸说的是因应这个时代上的需求啊、嗯、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讲说过去我们看这个啊比丘跟比丘尼啊他们出门的时候都是走路、
嗯、
啊或者是所谓的岩门托钵啊、
嗯、
现在哪看到岩门托钵了
就是
车
宾士呢
不是车开到一个定点下来一个、嗯、一路这样送出去托钵的、嗯、送出去定点托钵还戴了个大草帽
企业化呢
不要给太阳给晒到了、嗯、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神父也是你像在东部啊我们在东部看到那些神父、
嗯、
他们在这个晋升神父之后
嗯
过去在升没有升神父是修士的时候他们是骑个摩托车可是一升了神父之后呢马上就开车了、
嗯、
后来我了解了一个原因之后他们也不能不开车因为他们经常一个神父要监管3-4甚至5个堂
嗯
那他每天这样跑而且都还不近的地方啊那你说肉包铁铁包肉如果一个不小心可能又少了一位牧者那所以呢他们也是用这个东西来保护自己不成为被牺牲的牧者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情有可原的
好既然牧人少你要懂得保护你自己
嗯，
因为你要做更多的事情走更多的路
对、
啊、所以必须不是要迎合时代什么地方最快达到的啊？最近不是有一个学生由大陆回来他也去做一些青年活动的工作回来以后就感觉到我们在西北啊，三散那一带是、
嗯、
那些修女真是辛苦
嗯，
神父真是忙碌对不对忙碌到说连自己处理内衣裤都没有办法都交给修女去做因为他单单办告解都来不及、嗯啊、那你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不平也平
嗯，我有听过耶在大陆地区啊、哦嗯，尤其是大陆的都会地区啊、哦
嗯，
一个神父啊在、嗯四旬期的时候、
嗯、
一个人要听300-400个人的告解、
嗯、
老爸、
嗯、
那神父听完了他会不会发疯你听到那么多垃圾、嗯、
但是他就懂得什么因为他马上就把这东西
还给天主要
把耶稣给天主去了他就过路一下马上就清楚去了、
嗯、
因为他不能寄任何人家倒给他东西
哎，不过老爸你认识的这个神父比较多哈、
嗯、
他真记不住吗万一他不小心记住怎么办、
嗯、那 就看他修养了
哦，所以还是要看神父自己的修为嘛。
是
嗯，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说小朋友们常会问我说哎、
嗯，
神父不是神皮吗他怎么可以有手表、
嗯、
这个是小朋友的言语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其实神父他在很多时候啊，
对，
真的是要因应当地的整个生活状
况。你就告诉他讲，神父怕迟到啊，所以他要有手表啊。
那我们也看到啊，
嗯，
在这个天主圣山这个奥秘里面呢，
嗯，
其实很多其他的教友或者是同样是别的基督教派的时候，他会讲说，
嗯，
我们只信唯一的真神，
嗯，真神，
哎。所以对这方面的东西呢其实他们会有更多的辩驳，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我们整个教育里面这样的安排也很有诗意耶，
嗯，
因为永远有一个天父在山上守护着我们，在天上守护着我们，
嗯，
但是在我们人很脆弱的时候，
嗯，
我们还有一个榜样可以做我们学习的对象，
嗯，
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对，
那当我们很贫瘠的时候，嗯，我们神哭的时候，
嗯，
还有圣神来抚慰我们，
嗯，
所以整个看起来是很美的，因为你在任何一个状况下，
嗯，
你都有一个依靠，所以可以随时让你的精神啊重新做洗涤，重新振奋起来。所以我常常会告诉其他的基督教派的朋友，我就会跟他们讲说，
嗯，
那我们的比较仁慈，
嗯，
啊，我们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任何一种需要你都可以有个依靠。
你看我们从中国一句话，神来神来，什么叫神来啊？
神来之笔，
嗯，
那我们就解释一下吧。
嗯，
你看天主我们知道他的形象，我们想象的出来了。
嗯
啊，因为他我们的形象就是他的形象。
嗯，
耶稣我们看出来，因为他已经变成人了。
嗯，
这两个都是实体的东西。
嗯，
圣神不是
看不见的，
抽象的。
嗯
啊，所以我们要用风来比喻他，
但是他随时都在
、就是神来。
嗯
啊，对，神来之笔也好，哎，你真是神来之笔的。 突然给你一个灵感，给你什么东西，那就神来就这样来的、哎，所以我们讲神气神效都是跟圣灵有关系，三位是一体，因为我们要把有形的化为无形，才能够在你心里面、这个比较确实的感觉。
那真的就是神气随神来。谢谢老爸今天
对
这么详细的一个解说。老爸的话，
圣山的道理是奥迹，所以说我们用信的角度去看，那就信了、因为我们引用常常引用说圣奥斯丁主教，他到为了圣山道理想不出更好的比喻的时候呢，他到海边去散步的时候，不是一个看到一个小孩子在那里沙滩里面嘛，在舀水放到一个小沙坑里面，他就说你这么小的沙坑怎么容纳这么大的海水呀、那大概是圣神的作用功绩。这小孩子回答他一句话说，主教 我们人的脑袋里面那么小，怎么能装出圣山这么奥秘的道理呢？所以圣山是奥秘的道理，必须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领悟，就像我们所谈的咖啡道理一样的、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相信这是奥迹，所以我们信赖他，天主是唯一的真神。